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里面都是爱干净的，如果什么地方脏了，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把它洗干净。小的时候手脏了，妈妈也会说赶快洗洗干净才能够吃东西，每天要洗澡，把自己洗得清清爽爽，衣服脏了有污点了把它洗洗干净，这样我们才舒服，这样我们才会觉得说啊，我这件事情完成了。可是亲爱的朋友，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的心灵被弄脏了，被污染了，有污点了，那么如何能够让它干净呢？有什么能够来洗净我们的心灵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不仅是这个时代，我觉得人类的历史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天下无新事我们的环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状况，就是要来包围我们，甚至要侵入我们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头，究竟我们有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挡它？或者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被污染了，我们要怎么能够洁净，能够使它重新的像新的一样能够重新来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的高兴我们邀请了基督教科家福音协会的传道干事程少贤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白云真是非常感激，总是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那么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故事这样子真诚，这样坦白的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我相信就是要借着每个故事，每个生命，让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光照，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这位程少贤传道，他来自一个非常淳朴的客家这样的一个村庄，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经历到那种成长的不容易，成长中间的诱惑，以及生命里面的难题。我相信这个课题也是我每个人常常要去面对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程少贤传道。程传道，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谢谢你。
是，我知道程传道您一直在做的是客家的福音工作。
是。
那您自己也是客家人吗？
是。
是，是什么地方的客家人？
苗栗县公馆乡。
嗯，我常常会想到有一句话说，哎呀，客家的族群如果能够信主是不容易的，可是当他们一信主之后他们是非常坚定的。
是。
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是的，是。
是。那么跟我们谈谈看你来自这个苗栗的客家这个一个村庄，是在公馆
是。
那你是从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长大，以至于你现在能够信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我在公馆乡那是在一个田庄那个民国50年我出生 那个时候还是农业的环境啊，是田庄的三合院哈，那个大家族是还没有完全解体的一个大家族了，但是说它很紧密，又没有那么紧密了。啊，我的家就住在这个三合院的厢房，那这个正厅就是有家族的祠堂，好，那就供奉这个我们家族的历代祖先的牌位啊，然后也有民间信仰的那些神明啊那些。那我的家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的祖父，我的阿公啊，他我爸爸3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过世了，所以我没有看到我阿公啊，就在这样子的情况，我的祖母阿婆还有这个我爸爸啊，这个我有3兄弟嘛啊，那在这个大家族里头啊，就比较辛苦。因为这个没有祖父嘛，没有阿公，没有男人，就是当我阿婆的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大家族里头不是很受到重视啊，就好像有的家庭会觉得说你是没有生产力拖累这个家庭啊。但是感谢主，我的爸爸啊，后来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工作了，那也后来他就做了不同的工作，后来考上了铁路局的工作，好像铁饭碗啊这样子哈，那就这个在经济上哈有帮助啊，好，所以我的家庭呢虽然不是很富有哈，但是应该也算不是太贫穷啊，因为父母他们都很勤劳工作嘛啊，就我是小时候经验一点点说。这好像有点缺乏这样，但是这个很快啊，因为我民国50年代嘛，很快的就那个经济的改善越来越快。那我的祖父很早过世，所以对我爸爸来讲，因为自己没有爸爸，那所以他生下我们4个孩子，我排行老三，那他就会疼爱我们这些孩子，他总想说我自己没有爸爸，所以我现在我生的孩子呢我要让他们满足这个爸爸的爱，其实是我爸爸自己有补偿心理，那这个影响对我们家来说，我的姐姐最大是因为可能重男轻女这些，所以就姐姐的还是会做事情那些，影响大概没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宠爱啊溺爱对我姐姐还大概小一点，可是我哥哥就首当其冲，因为这个阿婆啊疼爱长孙啊，那当然我也是男孩子嘛啊，也就是爸爸妈很疼啊，这样也没有让我们在农村里头做很多的农田的事情那些哈，磨练我们啊，这样就还有就是我爸爸初中毕业以后也考上高中，可是没有钱去念高中啊，他就心里头一直就希望说，哎，我的孩子啊，如今我要给他钱让他去读书啊，所以。我就没有怎么样的吃苦啊，受训练，当然需要被要求的时候啊，就当被训练要求啊，这个就比较少，所以我是太舒适的一个环境哈，在长大，那所以我是比较松散的，很松散。那我有一个对我的大的影响是民国65年啊，我就从国中毕业哈，老师就带我们去台北考高中。就考上了台北新北投的复兴高中，那我第一次离开家，那我在这个复兴高中念了2年啊，一开始还蛮不错的哈，第一次考试还考第5名，可是后来哈就越来越糟糕啊，就我现在就回想，就是说，因为从小哈我自己没有被训练，所以当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的时候，就不能够好好的独立，或是会把持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会随便过花钱啊，看电影啊，游玩啊，就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念书。那在这个高中1年级、2年级，在那个复兴高中对我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我在那个时候开始青春期，但是那时候住在男生宿舍我接触到了色情书刊，那这件事情对我发生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因为从小那个良性教育哈、都没有好好的学习，那刚开始青春期我就接触到的是错误的一个两性关系的一个思想，是一个色情很混乱的一个思想所以我就后来越来越不能够专心念书我就念到留级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升级，后来我就转学回到苗栗高中再重读二年级那好多年，从那个高二开始就经过了六年七年还是好长一段时间这个色情思想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就是不能够好好的专注甚至很多的行为也是很破坏的也是有时候伤害到别人很多都是不可告人的很多败坏的行为这样子。
是，我想陈传道，你现在是站在已经是一个成熟已经是一个长大的人的立场，你回头去看自己成长的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刚在听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你一面在陈述那些的事实，那些的状况，可是一面的你也在把那些的事情也跟你的生命再加上一些的注脚
是
看其实都有影响的我想其实从小你们的家庭应该是非常单纯的然后刚听到你说爸爸应该妈妈还有这个阿婆也是很疼你们可是我觉得真的父母疼孩子是必然的，那有些父母真的对孩子特别的珍惜特别的宝贝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有时候我们的爱不尽然，父母的爱不尽然是对孩子是那么的完全的像刚才你说可能你就会比较松散了这你后来想想自己也就觉得是不是受这个影响那刚提到说你应该是国中毕业吧
对
国中毕业老师带着你们到台北来考高中应该你是成绩蛮好的人
乡下啦勉强
是我相信老师也是会看就是有些孩子觉得可造就那我们把他送到都市让他可以更多的看到世面有更多好的环境来造就这个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几岁15岁差不多吧
16、17岁
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刚来你还保持着原来那样子的比如说读书该作息了。
对啊、
不过白云刚听到我想陈传道很坦诚的跟我们说到在他青少年的时间他遇到了我想人生中一个蛮大的影响。您刚刚提到的色情书刊你住在男生宿舍。
对。
那我在想象是不是 男生宿舍特别是这种年龄这是很普遍的状况。
是。
那是怎么样同学在看你就也拿来看。
对。会宿舍里头就会传阅就会接触得到。
是。
而且那时候也就很好奇好像看武侠小说也看到色情小说那刚好又是青春期所以那些思想进来就误导了。
是。
对于这个两性关系不是很健康的一个认识 是错误的。
那是小说。
对。
所以呢就是也是好奇想知道是怎么样的你觉得看进去之后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会让你看了会一直还想再看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个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会是怎么样
他是夸大他啦或是说让这个好像你是一个放纵的快乐这样因为把它描述的说这个是很快乐的事情或是这样子。
是所以一个人的思想整个好像被那个东西都把它充满了。
是。
那您刚刚说这个影响到你的读书。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专心的去读书。
对。
是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说这样子不行我应该要从里面出来我这个书还是要好好读要不然您刚说都读到要留级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留级不是一下子嘛一定是你的功课已经持续出现状况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要再看了我应该脱离这些有没有这样的意念
也曾经有这样子就是很恨恶自己说我怎么会陷在这个里面受捆绑不能够脱离也曾经把这个色情书刊拿去烧掉也曾经有这样子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想对一个青少年期的孩子来说其实那也是一种痛苦 你知道想要能够好，可是发觉好像又没有办法啊。那么刚刚提到说到高二升高三的时候你留级了，
对，
那我想家里也警觉，诶，这个孩子不对了，对不对？
嗯哼，
所以是家人要你就转学回去了。
那个时候也是现在想起来感觉说那个时候做的决定哈，也是一个好事情，就没有勉强留在台北啊。当然会觉得说很挫折，挫折说不能够跟着同学都一起升上高三了。那个学校复兴高中也告诉我说，你转学你也可以回去继续念高三啊，我们帮你成绩改一改啊，让你能够转学回去念高三。但是我就转学回去苗栗高中念二年级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就重新有认真读一下这样子啊。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家，就爸爸妈妈还会看到啊，管一管啊，然后在自己的家乡啊，因为苗栗市在我的公馆乡隔壁嘛，就也有一些熟悉。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蛮好的，上帝的一个带领。
是，好像有一点点再去转折的地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可以再把你的这高中的学业啊，能够完成，也在家里面家人看着你。那么这一路是不是就这样子可以平顺的下来呢？
其实这几年哈的问题，就是受色情思想被影响到了哈的。影响是好多年的，好多年啊，比方说会想要追异性、追女朋友哈、就在那个时候，应该如果被正确的教导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现在是身份是什么啊，那认识异性呢是一个团体的，还要等候哈、要完成学业啊，还要将来要就业啊，但是都没有这些学习啊，就对异性很好奇。有时候很想要去追求一个女朋友这样子，然后也有很多不好的行为啊，所以就是影响好多年好多年。我回顾说苗中我念完两年，那没有考上大学，那个联考考不上啊，就又重考了两次啊，所以我总共考了三次联考，那上补习班啊这样啊，然后后来勉强的有考上中国文化大学啊，就甚至在上了中国文化大学啊、那个时候我是在食品营养的那个组哈、就大一大二的那两年也是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我记得我参加大学的华冈合唱团，那我也单恋我们的合唱团别系来的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好的一个对两性关系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处理啊，那有时候就自己很快的想要去追求异性啊，后来我就陷在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单恋啊那个合唱团的一位啊女孩子，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是生产到啊，我会觉得在这一路过程中好像这一块、其实这也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好像没有教导，你没有机会被教导，
对，
那么你自己有没有去寻求帮助啊、你的好朋友啦，或者你的家人啦、或者是老师，你有没有去寻求这样的一个帮助，有没有其他的你可以帮助你在这种青少期的过程呢？
现在回想起来是我们的那个时代哈、就是升学主义，国中毕业就注重说你要考联考，考台北的明星高中哈、那之后高中毕业的话就是要考大学，大学联考啊，就注重这个，所以也没有给我们说比较多的教导，我们说我们对生命的价值啊，这个信仰啊，这个哈、就是很弱的，还有就是有关两性的关系的啊，以前我们国中学健康教育啊，而且现在也是觉得说那个是很淡的啊，没有放多的部分。那考试不考，不是不考的，所以就觉得这个学习是很不够。所以我是在中国文化大学念书哈、那个时候学校是还有心理卫生中心 我也会去求助啊，求助啊，也有多少也有帮助了。但是我回想，应该对我一个大的一个帮助是我在我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单恋，所以我到了一个很沮丧、很痛苦的一种情况啊，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成长啊，跨越的时候啊，我开始认真的来思考，接触到了基督信仰，帮助了我。
那个时刻，你为什么会思考基督信仰呢？因为我刚听起来，我觉得你的家庭环境背景哦，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的哦。那在你这种最痛苦被拒绝啊，我相信那一种是对自己的肯定哈，都受到很大的一种阻碍了啊。就我这个人可能就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觉得自己是被否定的。那你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会去想到基督信仰呢？
那个。是感谢主，就是我的姐姐啊，她也是国中毕业，她就到了台北念景美女中，念东吴大学啊，她有机会先信耶稣了，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弟弟妹妹啊，或是爸爸妈妈啊，就是因为姐姐开始，所以我们家就接触了这个基督信仰。我是在复兴高中念书的时候，我姐姐刚好在东吴大学念书。那我记得我姐姐就邀我到这个大直，台北这个大直有这个空中英语教室哈，就是传播协会，他们都有礼拜六晚上的这个青年音乐晚会啊，就可以学英文哈，他还有音乐表演啊，很精彩的。那他们这个空中英语教室杂志哈，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流行要学英文的，所以我也是很长的，有好长一段时间哈，这个听这个广播学英文，就是买这个 Studio Classroom 这空中英语教室杂志哈来学英文。那他在这个杂志里头哈，有时候都会有圣诞节、复活节的故事哈，这样就多多少少有接触。然后这个我姐姐又邀我去那里学英文哈。那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些服务，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关怀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就是在我第一次接受耶稣是在这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青年音乐晚会啊。那他们有时候也会演话剧，我记得演过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话剧啊，圣经故事啊，然后彭蒙辉老师也会邀请说要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啊，可以举手啊！我曾经在那里举手，然后彭蒙辉老师带我们这些举手的人，就一起做相信接受耶稣的祷告。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耶稣，
是那是在你高中的时代啊。那白宇也相信，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高中去那边学英文啊，或者什么，可是因为升学的压力，那么之后是不是也是你回到了庙里，就也没有机会再继续去空中英语教室
啊？那个时候在我补习的时候
啊，
对，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有常常去
啊，
所以后来从苗栗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又回到台北去补习，就又再去，也就有在那里觉知哈。但是之后我也没有很认真啊，自己会主动上教会。那空中英语教师就是传播协会，他也会寄这个《救世之道》这个月刊给我啊，我还有印象啊。可是也没有怎么认真看，或是会去找教会啊。就是一直到了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一大二参加中国文化大学的华冈合唱团啊，那这个考了三次联考啊，终于考上大学了，然后在大学很又是没有很认真念书这样，但是在合唱团里头唱歌啊这些啊，后来我就是有单恋的问题啊，后来是很挫折，因为觉得自己的感情一直投注到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啊，然后后来不能够成就啊，也会对自己的接纳啊产生很大的否定啊，就那个时候是很作难，甚至有沮丧啊，那个时候还会抽烟啊，然后把自己抽得昏昏的啦，然后又书又念不好，那时候还降级转系， 我本来是念食品营养，后来就也不是很理性，食品营养当时是民主的系，我就转到我们学校，那个时候还有航海，那我就是有一个，其实本来单恋是很想要亲近人，很需要那个爱，可是航海是有一句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啊，明朝散法弄扁舟啊，就是变成想要远离人群，想要逃避这样子，所以就跑到那个甲组的系，就跑到那个去念航海啊，就是在那样子很痛苦，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来好起来的时候，那有时候抽烟也抽到说，哎，我怎么会变成抽烟抽上瘾了？然后我爸妈如果知道我这样子啊，一定会很伤心，然后就好像以前烧色情书刊了，那把这个烟呢也揉掉丢到垃圾桶，可是第二天又自己又再去买烟啊，就我同学还会发现我开始抽烟了，那跟他是同一组的啊，还会帮我点烟啊，说肯定说我是跟他是有抽烟的，我走在那个大学的校园啊，还会边走路边抽烟啊。然后有时候翘课啦，然后就很无力感啊，躺在那里睡觉啦，有时候也有同学来关心我啦，但是就是没办法靠自己好起来。在那个二年级下学期，我住在宿舍里头，那我也看到学校有这个华冈团契啊，基督徒团契的贴的海报，他们办布道会，还有就是我的室友，我室友可能那学长可能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拿到这个华冈团契发的这个宣传单，说他们有布道会。那我的室友学长啊，大概看到我这样很沮丧颓废啊，坐在那个书桌前啊，就把那个单张啊放在我的前面。他说那个意思，我想说大概是叫我说去看试看看看看会不会能够救你这样子啊。姐姐就曾经带领我，我之前就已经曾经觉知啊，都对这个基督信仰有好感啊，有好多接触了，所以我很自然的我就去了这个华冈团契的布道会啊。那之后呢，华冈团契的联络干事啊，张清照牧师啊，他也是有来宿舍找我，邀请我去参加校园团契啊办的北区大专福音夏令会，这待了一个礼拜。那个之后我回到，那时候我住在台北内湖，回到家里呢，我就很有冲劲说我要去找教会。从那个时候呢开始，我就一直到现在，哇，20年来了，几乎每个礼拜天我就做礼拜了。
是，我们看见其实也是一个蛮普通蛮正常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他生命中竟然有这么多的纠葛跟难处，以至于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实在沮丧到不知道该如何了，那么谁能够帮助我？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他曾经去过的跟基督有关系的这些的团体，他也想到了他曾经觉知，他再一次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如何来带领这个年轻人呢？以至于今天他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在一段诗歌之后再继续陈少贤传道的见证分享。
我的主，我心爱你， 属你。
云彩飞扬，我们继续基督教客家福音协会的传道干事程少贤传道的见证分享。那么啊，程传道刚才听到了啊，就是你在那个很年轻还在大二的时候，那种生命的沮丧，那种无助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心中想起来了这个基督信仰啊。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想起来以后，怎么样继续的来带领你，对你有产生又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很感谢主，就是在啊这个时候哈，我开始在基督信仰里头啊，那个华冈团契，或是后来我到了，我住在台北的内湖啊，那个是台湾信义会的施恩堂，他们都有啊好的辅导啊，我就每个礼拜啊在教会崇拜，还有礼拜六晚上有青年团契啊，我记得那时候都是啊华神的神学生做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辅导哈 啊我就在这样子的啊学习当中。有重新的去反省我自己的生命。一开始是我算是很痛苦的情况啊。那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上帝他是很爱忧伤痛苦的人，但是上帝也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是在这个信仰里头呢，我才开始去反省我的生命啊，发现说我过去曾经因为色情的思想侵入了我的生命啊，我就很多的行为是很败坏的，真的是不可告人啊，很羞耻的，很羞愧的。那我就悔改，向上帝认罪，求神赦免我，因为这样子色情的破坏，好多的犯罪的行为，求上帝原谅我，让我能够重新的做人。所以我就在教会里头，在大学的团契里头开始有圣经的学习啊，有传道人他们教导啊，我就重新的去建立自己的正确的思想啊，甚至包括这个两性关系的这个学习啊，我也是格外的有花了时间，花了代价去多一些学习。我想说我自己怎么会在这个世上这样子的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所以就重新的去整理这样。那我很感谢主，就是我大二，因为我大二就降级转系我大二大三大四这三年就对我是很宝贵因为有三年的学习呢，我就有一些成长那我是因为念了航海所以第五年要去一个船我去了一个货柜船，要实习一年才能拿毕业证书所以那一年实习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试探跟诱惑，因为船员水手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试探，也是色情那个在商船货柜船有时候看色情的录影带然后有时候靠码头在菲律宾的那个马尼拉甚至有时候那个船靠港码头的旁边就是有娼妓的地方或是有时候船员会去大吃大喝一顿然后之后他们就会去发泄放纵我发现因为我大二大三大四有三年的时间有在基督信仰里头有学习，所以我很感谢主，在船上的那一年呢，我蒙保守虽然有时候也是很苦闷那样就但是没有放纵，我发现信仰坚固了我。那之后呢我就自然的就去海军服役海军也是有一个文化就是喝酒哇，大家喝到你就会醉要吐这样子但是我也很感谢主，因为有信仰，所以我还能够忍耐就能够平安的退伍这样子。
是，我们听得出来那已经不一样了那已经被改变了所以过去你一直想办法要去处理的，要去把它隔除的那些思想的问题，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完全的在里面得到释放跟自由了。那白云刚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蛮重要的重点我觉得你的开始是你痛悔你先悔改
对
那么我会很想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来悔改那么第二个呢，我会看见你的思想重新被建立了
对。
那么这个思想是怎么样的重新被建立了
我刚刚有描述就是从前根本 不会去反省自己的生命，我过去做的是做对吗还是做错吗就是活在一个因为从小就爸爸妈妈就满足我甚至是过多的满足，是一个宠爱，所以当我需要爱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去拥有它，所以才会感情一直去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一直想要得到它，大量的我的情感都放在他的身上，这样就以为说我就可以拥有。那我第一次发现说好像不是天底下不是你想要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这样子就会挫折，这样那从来不会去反省说我过去做的是伤害到别人吗我小时候也会偷窃甚至会嫉妒我的一个堂弟跟我国中同班我希望他听到这个节目我对不起他，因为他我们一起读书我这个堂弟比较辛苦了，因为他是长子他就是大哥，要承担比较多，所以他的功课就比我好的，我就比较轻视他的，因为我觉得说我家里好像比较富有这样那我就一起念书，有时候我嫉妒他怎么功课比我好有一次他的那个参考书是什么被我拿到我就把它打开在那个他里面呸呸呸呸呸就给他吐口水，嫉妒到这种程度我要跟我的堂弟对不起以前呢我一直都不会反省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就一直到我开始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还有圣经里头告诉我说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而且实际上已经犯了好多的错误的行为我自己回顾自己有说谎有偷窃有嫉妒甚至色情的思想的破坏也有很多很伤天败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没有好好的认真珍惜爸爸妈妈给我钱去台北念书我爸妈不是很有钱的，他们很辛苦就是支持说要孩子受教育，所以我都不珍惜的，好多好多的都是我的罪我这开始接受耶稣之后我才开始反省，所以我就为这些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那感谢主，就是我因为有华冈团契还有基督教会，那当中又有好多的传道人有辅导神学生他们很按时的教导我，引导我的学习让我重新的去建立我正确的思想，去更新那些错误的败坏的思想，这样子。
其实人最不容易的是心思意念。
对。
这个部分能够被重新来更新，重新来建造。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那我刚从陈传道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我特别感受到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够成就。
是。
那么在包括你后来上船实习一年，后来到海军，我想那个诱惑更是很多那个环境也是不容易。可是你能够靠着这样的一个信仰，
是，
我想那个时候你心中一定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
是
那种感受是一种喜乐的那当然那里面你说也会有比较孤单比较沉闷的，可是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你站立得住。那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想你学的是航海了那么后来怎么会今天走到是成为一个传道人，并且是有这样的负担是要对客家这样的一个族群来传道呢？
是我在海军服役退伍之后就没有继续的在航海界服务这也是我要跟我的老师同学有的道歉以前老师会说我做了逃兵但是上帝有他的带领因为我妈妈中风就接到台北住在内湖，那我退伍之后呢就有照顾妈妈参与照顾妈妈，但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我后来在台北的内湖我姐姐帮我从论坛报留意到一个工作，是一个特殊教育的工作，在台北市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那在内湖那个是博爱儿童发展中心，那因为离我家近，因为我姐姐说这个主管张培士主任是基督徒很好，你去这个地方工作，所以我就去那里工作。那我漏掉一个要讲的就是说本来我是 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哈，我就信耶稣。那后来我很自然的，因为我住在台北嘛哈，我就很自然会想到我老家苗栗公馆那个基督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曾经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有回到公馆长老教会去了解说，哎，我家乡的教会是怎样的情形啊。后来也有接触到这个客家福音诗歌团啊，就是客家福音协会，那时候有这个诗歌团呢，他要传递客家福音的意向，还有要录制这个客家诗歌。因为我在大学参加合唱团嘛，我就在唱歌上有一些训练，所以就我就在台北呢跟着参加录音啊，或是有时候跟这个客家福音诗歌团去不同的客家地区或是都会的教会去传递客家福音的需要。所以我对这个客家族群的福音的这个事工啊，我就开始有负担，因为有一些接触跟了解啊，所以我就很快的就大二大三那个时候我也现身说啊，上帝啊，我也愿意来全职侍奉啊，来服侍这样。可是上帝有他的带领啊，就我要退伍的时候我也去考华神啊，但是感谢主，上华神没有把我录取下来啊，有很多考虑啊，就我就退伍之后呢，所以我就不能够立刻念神学院装备啊。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就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暴露出来说我的情况。因为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就支持我们念书啊，还有一个很弱的地方是我的这个性格的部分啊，从小因为比较没有被要求被磨练啊，是松散的这样子。所以借着我在这个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啊，在博爱儿童发展中心这个工作啊，前后在十年的时间啊，上帝就训练我，他让我要去接受要求。所以就在那好多年的在这个工作上有磨练。我记得我做过这个支持性就业，有一个是清洁队的工作，他借着清洁打扫的工作来训练这个已经长大的这个残障的孩子啊学生啊。那我也要做清洁工人的工作，我是带着他们啊要去打扫，也有两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也是很感谢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他给了我这个机会。常常有的人会告诉我说，哇，你很有爱心哦，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陪伴他们教他们。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他们教我给我机会啊，磨练我啊，让我慢慢的会做事情啊，就被要求，所以我就开始慢慢会负责任这样子。但是有一个影响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情况是这样，然后妈妈中风又要照顾嘛，放假的时候就要照顾妈妈。后来在教会的这个学习就冷淡了。我就说啊，我工作很累啊，然后啊放假又要照顾妈妈啊，然后这个教会的服事我就越来越减少，就后来就对这个宣教的负担啊，这个使命啊也就淡掉了，甚至就是说那我将来也要结婚啊什么，我就开始买房子啊啊，就没有很认真的再继续学习或是继续寻求上帝的呼召服事这样子。
那么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让你能够再一次的回应神的呼召呢？
我很感谢主哈，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在远离神哈，在教会的学习侍奉里头冷淡退后的光景，其实也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大概是在工作第七年左右这样子啊，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当我没有好好的保守自己在主的教会在主的里头啊，有好的灵修生活好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只是忙碌我的工作啊，然后家里母亲也有需要啦啊，我就为自己赚钱咯，买房子，我将来预备自己要怎么过生活。我的灵命在衰退的时候，我发现以前我曾经受过这个色情思想破坏过我哈，其实这仍然是我脆弱的一个地方。我发现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内湖那里哈，那个家里的电视后来装了第四台的可以收到色情的节目，我竟然有时候三更半夜自己会去看那些色情节目，就好像觉得说啊好累哦，好疲乏这样子，就又落回到那种光景。但是后来还好 我有继续的有机会哈、啊，再回到教会啊，参加小组聚会，每个礼拜三晚上很稳的啊，那时候在有小组的聚会，慢慢的恢复我的教会生活，我又才慢慢的刚强起来，才又将这个把它砍断气绝，说不要再继续看下去啊。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又有一些提升，那之后我又开始慢慢的回应神说，上帝我还是很想要服侍啊，所以就后来就开始尝试啊，去两年的短期宣教训练，但是又我爸爸在那个时候车祸过世，所以我又中途又中断了，又回去照顾妈妈，但是后来就是上帝的很大的恩典跟怜悯啊，就是透过我的内湖施恩堂的牧师是李一正牧师哈、啊，他就帮我做媒人哈、啊，就介绍我的太太傅尤琪教师哈、啊，因为他们两位是那个华神的时候的同班同学，非常要好啊。我的牧师就为我们做媒，那我就开始了婚姻的学习啊。我太太是木栅便引力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我就也在木栅便引力教会住到靠近那边，然后我继续做我的工作，然后有继续的学习。那当我太太怀孕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个时候我太太要做母亲的角色，也不能够继续传道哈、啊。那我就回应神说，上帝啊，那换我该是时候出来装备了，因为工作也十年，大概有一些磨练啊，所以我就去考林良神学院哈、啊。哎，神学院也通过啊，让我进去哈、啊。但是我这是在那个进去了啊，然后在那个要开学之前的学前灵修会啊，有一个退休会的当中呢，我才第一次清楚肯定说，上帝呼召我在客家族群的宣教上啊，来呼召我，我开始清楚，所以我就开始念啊林良神学院念了一年啊，但是。哎，那个当时又刚生小孩，所以有点乱乱的哈、啊。但是那个林良神学院还是很恩待我，给我一年的机会学习。所以后来我就，哎，刚好客家神学院也开始了哈、啊，我就很自然的转到了客家神学院，就更靠近的接受有关客家族群宣教的训练。
是啊，我们啊，真的是要感谢神哈、啊，上帝不只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并且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期待的。他给我们环境来成长来磨练、嗯、并且这一路里面他也保守每一个属于他的孩子、嗯、那我想陈传道、嗯、你这一路过程中可能常常不是自己所计划的、嗯、可是神就是这样子带领、嗯、那么、哦、谈谈你的婚姻、嗯、我相信婚姻也是神给你另外一个很宝贵的这样一个历练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
是是啊、我很感谢主、我的媒人李一正牧师哈、啊啊，实在是太好了！哎、如果没有他哈，我大概接不起来。就哎、那有这个美好的一个婚姻的学习哈啊，我的太太也是传道人啊，上帝也赐给我们一个女儿啊，起先生的是女儿哈、啊，然后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哈、啊。我们今年是第九年的婚姻了啊，从一开始就是。我太太是传道人的角色，那我头一年两年我就是陪搭，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装备，那我的太太她就整个转变成为她要扮演母亲的角色，然后是协助我的角色啊，她非常辛苦啊，两个孩子大量的都是她支持的，那我就在林良神学院念了一年，后来转到客家宣教神学院又读了三年，所以她在这个期间呢一直支持我，然后后来我在客神结业然后要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到了台中有一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一直不断的调试啊。那我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的婚姻啊，有台北的加拿婚姻工作坊的牧师啊，周胜发牧师跟赵菲比师母他们夫妇啊，是专业的婚姻辅导，帮助我们非常的大，从我们交往之前啊，在交往的时候他就做我们的辅导，我们就很定时的两个礼拜就去接受辅导，预备我们的婚姻。然后新婚一直到生下第一个孩子，我们还在台北的时候，甚至后来去到了新竹的竹东，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好长一段的时间，好几年啊，他都定时的帮助辅导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些 夫妻沟通的学习哈，帮助我们这九年了。其实当中也有好多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冲突。那但是因为那头几年哈，婚前的学习那些哈，是使我有一些概念啊。我知道说，哎，婚姻冲突到很厉害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不能再冲过去啊，不然就会毁了那个婚姻。我就知道说，哦，是有一些难处，是你不能够现在就是紧抓着，你就一定要处理的。就是有一些学习就能够帮助我啊，在这个夫妻成长这个啊学习的遇到问题的时候，还勉强能够继续的来有忍耐啊，继续的学习啊，继续成长。感谢主，就是我们后来我的小儿子呢就可以上幼稚园的小班了，所以我太太就也想说他开始可以恢复他传道人的角色。上帝的恩典很大，他就啊、为我们预备了我的家乡啊，苗栗啊，上帝就开路，让我们能够住在那里，然后在那里侍奉啊，然后也回应说啊、在客家族群的宣教上呢，我也是很实在的回到啊、离自己的家很靠近的地方，不能够逃避啊。以前刚信主就是逃到台北嘛，反正我不用面对。啊！但是现在上帝把我们拉回去说一定要面对，不能够不顾他们的。然后上帝也啊、透过我的太太啊，因为我太太啊、她的造就也是蛮好的啊，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呢来帮助。
是陈传道，我相信你自己走过这样的一个路程哈。那现今的这样的时代，有好多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受到比如说色情或者是网络这一些的捆绑或者困扰。那么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呢？
是回想说我因为在客家庄在田庄里头啊，那个环境里头啊，没有接触到基督教会，就是更早的，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就是要特别对听众啊，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会，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是还儿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从小带着你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如果一个人从小或是越早他被正确的一个圣经的思想，基督教会一个正确的思想来建立他的价值观跟思想呢，他就可以抵抗这些诱惑或是错误的他可以判别让自己不会去接触他我自己做一个见证，就是当我信主以来我现在47岁了，就有20年也有了这样子的信仰的学习啊。我发现他兼顾了我，我如今也是坐在电脑的前面要处理好多的事情，上网啊，也有好多的色情的图画啊，有声音的影片的啊，比我以前只是看色情书刊静态的文字的那个要厉害的太多了，那个影响啊太多了，试探太多了，太大了。但是呢我如今他根本不能够引诱我都可以拒绝他所以我就是特别的奉劝说，如今这个时代真的是更严重了，这些色情的侵扰他所那个制作的人，他想要破坏的，他所设计的真的是越来越厉害无孔不入或是同侪，或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很多的都是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很多人很早同居堕胎，很多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祝福，并不健康唯有一个人好好的预备他自己他也成熟，然后之后他还可以享受到说那个真正的上帝设计在男女婚姻关系里头的那个美好的祝福。
是，我们相信一个人的一生都需要有导师，而当我们一个人真正在信仰里面的时候，你会找到生命真正的导师。我们在陈传道的身上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把这样的感谢献给神。
阿门。Thank you.
云彩飞扬节目再一次的谢谢客家福音协会的陈少贤传道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白云想起圣经中有一句话非常的美，我今天特别要将它送给你。这句话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记得有一个比喻的故事，说到秃鹰跟蜜蜂。秃鹰总是在寻找那腐败的尸体，当他看到什么地方有这样的尸体，他就冲下来饱食一顿。然而蜜蜂呢，在花园里边飞来飞去，他寻找花蜜，他让琼浆玉液来满足他的生命。在现今这样的一个时代，各式各样的媒体五花八门，请问你选择看什么，听什么，让什么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呢？我们要如何真正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受到污染，不受到诱惑呢？今天借着陈传道的见证，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位造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像他的圣洁一样，我们心中也会有个渴求，就是我也要圣洁。但是如果单单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要承认，许多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感谢主，他爱我们，他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可以对他说，我需要你，我属于你，让你来帮助我。当我们什么时候来亲近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让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更多更多的涌流，因着亲近神，我们的心就能够真正的蒙保守了。白云相信，当我们亲近神，就是我们的心能够蒙保守的秘诀了。让我们再一次的确信，不论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的生命性格中有多么大的难处，可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真的是凡事都能了。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来宾陈少贤传道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您可以给我们索取节目所播出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